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是钱大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要跟台湾两岸三地非常知名的大导演吕佑宁，佑宁大哥来谈电影。我们先请佑宁大哥跟听众朋友来问安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边。那我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在台湾电影已经耕耘了这个教学传承了40年。那钱大同啊，是我最近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的好的朋友啊，他非常关心我们资深的电影人的一些发展啊，尤其是我一直在大学教学传承啊，到今年为止整整40年，我退休了2年。但是我的课还在继续教，所以这一次有讲到说要请我聊聊电影，我就非常开心哦。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感觉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当我们资深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大，到底我们还能做什么啊？那我觉得台湾电影界最缺的就是老一辈的人没有办法，或者说他已经没有了热情将他所学的能够传承给年轻朋友。因为在我们认为只要你体力 OK 你仍然可以传承，但是有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聊天喝茶，哎呦，我们是底片时代，用柯达这个富士底片来拍，那现在呢年轻一代都是数位的，都不一样了哦。那看所谓的 Netflix 也好，或者 Disney 也好，或者 HBO Max 也好，那些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是节奏都不一样了哦，都没有兴趣了，还是喜欢比较老一辈的那种节奏。那我说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两点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可以将你拍电影的感觉经验传承给年轻人，然后用年轻人的影视的一种语言节奏感，他们来说这个故事啊 ，How to tell your story。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理念里面，我一直在大学一直开课，然后跟年轻朋友一直都互动的非常好，就是我将我的经验传承这个故事交给你，那你用你说故事方法来把它说出来。那大同在一些这个新片或者一些资深电影人的座谈会上，我认识他以后，他就问我两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到底拍电影怎么回事，就很多人就很想知道，就很有趣啊。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大同兄啊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历届的跟我的互动里面，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电影在年轻人80%-90%掌握了以后，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正当大家要施展抱负的时候，碰到了过去这几年的疫情，所谓这个病毒人生席卷了全世界，所以大家很苦闷。但是非常感谢哦，老天，今年开始疫情已经解封了，已经马上就要1年了，那大家都开始发展。但是开始发展以后呢，这里面碰到一个问题，电影如果没有预算的支持，他仍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曾经有一句话说，好莱坞并不是艺术家创造的，好莱坞是资本家在后面支持才有艺术的，没有资本的支持 就没有艺术的创作。尤其我们看到一部非常冷门的讲物理的、讲量子力学的、讲原子弹的奥本海默，讲二次大战的怎么样发明原子弹然后结束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么冷门的一个题材，由克里夫·罗兰，就是我们非常崇拜的一位中生代的电影导演，他不是学电影出身的，他是自修的，自己看电影他学的，没有任何上过影艺学院的。那在这个里面有一点启发，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你的影像来说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的本身能不能获得共鸣。没想到一个二次大战讲物理学、讲爱因斯坦、讲奥本海默、讲杜鲁门总统，可以在全世界引起广大的观众，等于说是二次大战最卖座的一部电影。最后那个安迪是在那个 Princeton， 我刚好去过 Princeton 校园，那个湖边，奥本海默跟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说我们拯救了人类，是不是我们也毁灭了人类？那这个是非常启发性的，而且有一点点反讽的味道，最后停在那个奥本海默的 medium shot 的脸上就结束了。那我是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我本来以为 Steven Spielberg 这个拯救雷恩大兵是非常动作的，讲诺曼底登陆的啊，这个千军万马的登陆的那种戏，但没想到有一部文艺的传记的冷门的超过了它，更受欢迎。所以人类开始思考反省我们未来的路会怎么样，这个里面让我们觉得电影的说故事的内容人物有了重新的不一样的一种面貌，这样子。
导演，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李幼霖导演大学的时候学的并不是电影，好像资料方面啊。
我是台湾这个淡江大学的教育资料系啊，这个毕业的啊，那学的是资料管理，但是里面有 audiovisual，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视听教育，所以也有一些所谓电影评论欣赏的课。我记得我大学的老师就是鼎鼎大名的大导演廖翔雄啊，他得到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啊。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在图书馆我看到了书，所以大学那个时候我就对所谓电影这个评论这个充满了一些研究的兴趣，然后还常常到台影制片室去看一些台湾看不到的电影，认识很多很多的同好。中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淡江大学法文系的李幼霖啊，这个后来这个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评论学者啊。在那个年代跟现在来比，我很多的学生都问我，导演，在那个戒严的时代，你们怎么样去看到那么多电影？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么样的自由、民主、开放，每天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上万部的电影，在网络上随你选，那你的老师会在这个里面跳出来，而不是在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那个教你的老师，因为你不见得跟他那个电能够通啊。在感觉里面，我是觉得年轻人似乎忽略了他们在一个最好的年代，剩下的要靠你们自己去发展。你们要讲出当代的，或是比较历史长河中的人物。我常常觉得这个里面仍然有非常多的故事值得讲。我是一个台湾资深电影，我专门拍老兵返乡，但这个题材在现在的台湾是大家不清楚，也不是一个主流的意思。 在戒严时代老兵要返乡，这是我拍的好多好多这方面电影，我拍了12部底片电影，中间有5部就是关于老兵返乡，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还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还有李斯科，还有竹篱笆外的春天，还有流浪舞台哦，狼熊柯俊雄，还有灭影之吴兴国，都是触及到这个主题。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我爸爸是老兵呐、就这么简单。所以创作跟你的成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终身都不能够加以改变。
导演，我在想啊，特别导演是后来学电影的，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导演愿意投入原先你所做的工作，然后放掉去做电影？因为电影不是每天有机会拍的。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感觉啊，我当时是从一个文字创作者进入到电影界的。我在大学时代或者是在更早的时代就常常在报纸上投稿，那写一些短文，然后到了美国去就开始学电影，然后就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叫《天亮叫我》，就没想到这个剧本就得到了当年的优良电影剧本的优等奖。那它是关于什么故事呢？关于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碰到大陆上的留学生，我近距离观察，跟我们的宣传都不一样啊！啊，那包饺子，我们跟他们处得非常好，饺子好好吃哦。当年的感觉跟现在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哎，他们留学生怎么那么老啊？在文革受到迫害，他们先到美国来留学，到现在都还有联络，都已经是老伯伯了。另外一个感觉在哪里？就是说，忽然到了国外，看到了非常多的我们传说中的电影，比如像法国电影《楚服》、《高达》、Claude Lelouch 啊，这些名导演，或者英格玛·伯格曼，或者日本的叫做库鲁萨瓦啊，这个小津安二郎，那忽然之间你的眼界大开，跳脱了你比较封闭的一个电影文化的感觉。然后我就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个机会，我就用我的文字，因为我们的母体到底是中文，用我的文字写了剧本，用我的文字写了我第二个剧本叫做杀手挽歌，然后我的 story 跟我的分场大纲都写好了。当时心里想，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 filmmaker， 我就把我的剧本的分场大纲已经有详细的内容了，变成了小说的创作，然后投稿到台湾的《中国时报》，居然可以连载登出来。当年《中国时报》那是非常难的，它是讲一个精神病患的故事，这个是有一点我在大学时代看到我这个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家里有人是这个精神病患，我到了这个疗养院去看到，让我很 shock 那种感觉啊，哇，怎么会这样子？龙发堂的感觉，哇，那个震撼。所以到了美国去有时间，我就写这样。后来就是由张国柱来演这个精神病患摄影师，然后他的 model 就是后来也变成影后的刘瑞琦，就是我第一部电影。那在前身是我把它变体成中篇小说，大概10万字左右，登到了《中国时报》。后来《中国时报》登出来以后，这个蒙太奇电影公司那个鼎鼎大名，我的前几天还打电话给我的这个 producer 啊，这个梅长坤先生，董事长是张延坤先生，打电话到美国来。要买我在《中国时报》连载的这一篇小说，他们想要改编成电影剧本，想要拍，问我你有什么条件？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请我当导演，我就无条件的给你。他们听了大概电话里3秒钟讲不出话来。好，那个梅长坤很帅，一直很帅，前两天还打电话有案子找我了，他说那你回国，我赞助你机票，你回国， 你当导演，现在变成我电话里讲不出话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是一个缘分，这在我那本电影教科书《如何拍摄电影》商周出的里面都有提到，这个缘分是这样建立的。所以我可以说是从文字剧本变成了一个用影像来说故事的一个 filmmaker、哦、这个前两个月吧，公共电视还有访问我，也提到这个，他拿了我一本影评集，叫做《一张电影票的代价》，是当时我在《中国时报》大概每两个礼拜写一篇电影评论，那个时候我在好莱坞，我看的电影，那我们都是学实务的，后来看了电影，我对每一部电影有一些从实务的观点切入，那同时间在中国时报有登我的这个小说，在这个里面关键的还是在到了国外去以后，看到了各国年轻的一代，当然现在都是老伯伯了，说故事的方法是不一样，大家可能看的电影不多，你们可以看到法国当然比较受到年轻人中生代说老中青欢迎的楚服这个代表，他就是有点像最近的 Christopher Nolan 以及 David Fisher， 或者有一个才子叫 Wes Anderson 一样，布达佩斯大饭店把立体拍成平面，没想到电影可以这样拍，所以他那个感觉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子来说故事，所以当时眼界大开了以后，我就说我要回国，我没有办法留在美国，虽然当时可以办这个绿卡，我毅然决然回到了台湾，开始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那我是在1983年回到台湾，到今年整整40年。那先回到我的母校淡江大学教资系，开一门这个电影欣赏这样的课，然后又开了电影编剧这样的课，然后第二年开始我再把我的这个杀手挽歌变成了电影拍摄剧本，然后拍邀请了张国柱啊、刘瑞琦啊这个来演，还有小厚道在里面也演个精神病患啊、哦、还有张聪张大哥，那感觉起来老天对我非常的关怀，所以我要珍惜当我变成了电影导演以后，有机会我要将我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一代，让他们不要在黑暗中摸索，当我一直传承一直传承，几十年后电影底片不见了，事实上电影底片现在还在，只是用的人很少，因为太花钱了， Oppenheimer 就是IMAX 拍的，就是底片拍的，仍然有很多的大导演仍然醉心于底片，所以我特别这部电影我特别到戏院去看了 IMAX 版以及一般的 4K 版我都有去看，我主要体会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底片确实是好，它的暗部的感觉情感肤色粒子都不一样，在这个里面包括要上片的我们当代的这个电影算是电影之父大导演 Martin Scorsese 没有人不知道的，找了里奥纳多跟 Robert De Niro 还有美国印第安的一个女的演员来演一个叫做花月杀手、哦、那在这个里面他有讲到一个这两天在这个 Hollywood Reporter 跟 Variety 他提出来，他希望能够电影回到纯粹电影的时代，而不要拍太多的动画特效英雄系列，然后虽然卖钱但是电影的本质没有了，所以台湾的电影都不是很受欢迎，似乎大家的口味又回到了比较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感觉， Oppenheimer、 芭比，甚至于有一些比较吸引人的内心灵的一些影片能够受到欢迎，有一部韩国电影在美国不是很受欢迎吗，讲一个初恋的一个故事，后来又在纽约碰到了这种感觉，都非常受到的欢迎，这样
非常荣幸请到李幽宁导演，特别是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段再跟导演来互动。那我想我要在节目的尾声也要稍微介绍一下导演，就是导演事实上是在纽约留学啊，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来访谈导演，让导演跟我们谈一谈在国外学习电影、学习艺术的这样的心路历程。我们节目到边告一个尾声，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喽。